在这里相逢大家平安
平安，
感谢主哈，我们都聚在一起。那我们当中啊，因为有些家庭啊，今天外出啊，或者今天正在回来的路上啊，还有的家庭呢啊，因为啊家人可能身体有病患啊，需要照顾啊，还有一些家庭等一些原因没办法来到我们当中聚会哈。那我们也同样的纪念他们，啊、或者在有在线上哈、啊，有在。其他地方哈、啊，那我们求主保守，赐给他们平安。虽然不能跟我们在一起，在实体，但是我们求主的恩典也平安也赐给他们，让他们有平安的喜乐，赶快回到我们当中来。好，那我们先低头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保守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啊，让我们可以一起的敬拜，一起的来学习神你的话语。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下面的时间啊，使我们在你的里面蛮有得着，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的属灵生命还有成长，主啊，也纪念啊，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一些家庭，无论他们是在路上或者在其他的地方，主啊，求主你赐下平安啊，在他们当中，他们平平安的回到我们当中来啊，愿主来保守看顾我们啊，有病患的肢体。主啊，无论是我们的亲友们还是家人们，主啊，他们的身体啊，早日得到主你完全的医治。主啊，也求主你来啊，保守我们心思意念，让我们在主面前行你所喜悦的事。感谢赞美你，我们将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我今天继续来跟大家来学习啊，彼得前书第四章啊。那我今天定的这个题目呢，叫做。为主受苦，为主受苦。我们说，当我们看这卷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这卷书的主题呢，就是盼望。那什么叫做盼望呢？就是当你在一个受苦当中，在一个受逼迫的境况下，或者在受毁谤的时候，在受苦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盼望，你可以得到安慰。那这卷书的作者呢，彼得，我们看到。他不是啊，空口这么说的啊，他也经历很多的苦，特别我们看这张照片，大家能看到，这就是这卷书的作者彼得，当他受苦为主殉道的时候，他觉得他不配跟主耶稣一样啊，被正定在十字架上，所以他选择怎么样？倒钉十字架。所以彼得是怎样殉道的呢？就是被倒钉在十字架上的，所以彼得也是受苦的一个人。那我们看到说基督教的信仰就是这样哈，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啊让人信了耶稣之后，当你信了耶稣之后就没有什么难处了啊，也没有什么疾病了啊，你做什么事情呢就一帆风顺了。其实你发现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这样的，不是让我们信了之后没有难处没有疾病啊，什么事情都是一帆风顺的，没有。哎，那你说那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呢？在我们的信仰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还会有各样的困境，还会有各样的难处，跟世人还会有一样的挑战，但是跟我们没有信仰之前有个很大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遇到这些困境，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力量，我们心里面会有平安。因为耶稣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在我里面有什么？有平安。所以你会发现，不是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他就永远不要去医院了，是不是？不是的哈，我们还生病，我们还需要医生，对不对？但是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主耶稣是我们力量，他是我们的平安的源头啊，他可以赐给我们力量。所以我们说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不是没有难处，而是当你在一个难处当中，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有难处，我为什么会有这个苦难，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境遇。但是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知道说神是爱我们的神。我不知道大家在平时开车的时候啊，大家有觉得当你开车你觉得什么事情让你最苦恼？堵车上，还是堵车上，就是塞车是吧，就是你开着开着怎么样，没办法停，你必须要停在那边哈，或者是叫做龟速啊，就很慢很慢往前开。堵车的时候，哎呀，最难受是吧？堵车的时候是最让人苦恼的时候哈。 大家不知道大家前几天有没有看到一个视频，讲到呢那个题目呢叫做说，你给他哈，这个他就是一个女字旁那个他，你给他一个高速堵车的机会，他可以把几百辆车给你带回家。哇，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事呢？就说啊，这个女子啊，她距离她家有七八百米的时候呢，就堵在高速上啊，就是发生在国内的事情哈，堵在高速上有2个多小时，然后这个女子呢就气坏了，哇，堵车真是很，心情很不好哈，所以她就一脚油门呢，就开到了高速边上的土路上，她准备抄近路回家，因为，离他们家也很近了哈，也不是很远的路程，她就找抄近路回家，结果呢，后面的车主看到了，看到之后呢就大为惊讶，说："哎呀，难道他知道一条近道？哎呦，都在堵车吗？看到这个女子下去了，那怎么办？后边的车怎么样？就跟着，悄悄跟着啊，就跟上去了。没想到这一跟着怎么样？后边有更多不明真相的车主呢，就觉得哎呀，那条是条路啊，是吧？那就一起走吧。然后就怎么样？就一跟着，都跟上了哈，就像那种贪吃蛇的效应，就都跟在后面。"那这个女子呢，开着开着呢，发现呢后边怎么样？突然间跟着这么多的车，这个吓坏了啊！赶紧跟司机解释说，她走这条路的目的是什么？是想回家的。你们跟在我后边是干什么的哈？然后这个司机们一看啊，这个很困难的，为什么？因为发现这条路呢是就是单行线啊，就没有掉头的路哈。你看只有一条路啊，是通到他们家的。结果呢，他们这个车主呢就都被堵在原地，动弹不得。那网上就说啊，说这个女子回去呢是要跟家人去过中秋节的，家人呢也只知道这个女子一个人回来过节，就焖了一锅饭，结果没想到呢这么多司机哈，这饭呢一个人吃一粒呢，可能还差不多是吧？啊，所以弟兄姐妹，你会看到说，你会有一些苦恼的事情，有一些难处的事情，那么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苦恼的时候，你需要什么？需要找到正确的道路。那个正确的道路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正确的道路，你会发现那个结局呢就不那么美好了。就像跟着人家开车回家哈，这条路哈就不是那么美好。所以呢，我们说为主受苦，我们要知道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光景哈。我们说为主受苦，我们要有一个态度，这个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奇怪，道要欢喜，这8个字哈，不要奇怪，道要欢喜。我们大家一起来说，预备起，
不要奇怪，道要欢喜。
这是一个为主受苦。当你在一个苦难当中的时候，当然这个受苦不是后面我会学到哈，不是因为你自己的一些过失你自己受苦的哈。那这个苦呢是怎么样？是你没有什么过错，而是你为主受苦的。那么这个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奇怪，道要欢喜。我相信没有人愿意在一个受苦的环境当中。我们都喜欢有甘甜的日子哈，有很舒服的日子。没有人说我就喜欢在苦难、在受苦恼的日子里面生活。那为什么会有苦难呢？为什么会受苦呢？其实这个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没有办法说我们就一刀切哈，一概而论，到底是什么原因？苦难有什么样的原因呢？第一个就是为了管教，在希伯来书12章里面告诉我们说，生生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的，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愁苦，那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为了管教，管教是为了叫我们得到益处，在神的圣洁上有份，所以可能会有苦难。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要荣耀神。我们在苦难当中想到这个原因哈，为的是要荣耀神，也可能会有这个原因。大家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9章里面曾记载的一个故事。那里讲到说，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那耶稣呢就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这个人生来就看不见，他就瞎眼。那门徒就问耶稣一个问题，说："夫子，说拉比啊，说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
是他犯了罪呢，
还是他的父母呢？所以在门徒的印象当中说，这个人他生来就瞎眼的，要么是他犯罪，要么是他父母犯罪。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乃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没有人犯罪。那么他为什么生来就瞎眼呢？是为了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就是为了要荣耀神。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哈，在苦难的当中哈，可能有个原因就是为了要效法基督。在我们之前学彼得前书里面哈，第二章哈，那里讲到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所以讲到主耶稣基督怎么样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他为我们受苦，那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去跟随着他的脚踪行。我们这受苦，在为主受苦有个态度，这个态度呢就是不要奇怪，倒要欢喜。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困难的事情。你想想一个人在一个苦难当中的时候，正常来说他会欢喜吗？不会的，他会觉得很奇怪，不是，这样是反过来的是吧？就是很奇怪啊，不要欢喜。但是彼得告诉我们说，不要以为奇怪，也倒要欢喜。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讲到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也就是说用来比喻说这个受逼迫的痛苦的经历哈，这个信心就像火炼一般的试验。但是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有这个火炼的试验呢，目的是什么呢？是有神要有神的成就要在信徒的身上，所以是有目的的。那么当我们信徒遇到一些难处，遇到一些苦难或者不公平的事情，给我们看到说，这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必然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为要成就神在信徒身上的目的。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二节也说，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要受逼迫。那再往下看第十三节呢，说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因此这里经文就告诉我们说，当你遇到火炼的试验，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不要觉得很奇怪哈，因为这里说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遇到了非常的事。那么凡是在基督里面，基督耶稣里面敬虔度日的，就是我们要敬虔度日的，也要受逼迫。那这是经文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当基督徒他过敬虔的生活的时候，他跟这个世俗就不是那么好的融合哈。那世俗呢就会逼迫基督徒所以就会受到一些逼迫。那同时呢，在这里给我们也看到说，不要以为奇怪这是很正常的。那这里讲到有两个哈，十三节有两个欢喜。第一个的欢喜呢，就是说当你遇到一些火炼的试验，你遇到逼迫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要为主受苦的缘故哈，要锻炼信心的，这个是目的哈，要造就信徒的性格。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第一个呢，我们要欢喜，这也是很困难的哈。但大家还记得在雅各书里面，雅各也讲到，在雅各书第一章里面，雅各书呢，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雅各也好，彼得也好，都告诉我们说，当你在一个试炼当中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喜乐的心。哇，这个是很困难的是吧？那除了这个喜乐哈，我们看到在第十三节的后面哈，这里又讲到一个欢喜哈。所以这里有个欢喜，这第一个欢喜，这个欢喜是怎么样的欢喜呢？就是当你为主受苦的时候那个试炼加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要有个什么样的心呢？就是欢喜的心所以第一个是欢喜。那么还有第二个喜的是什么？也是欢喜哈。那这个就是说，当他荣耀显现的时候， 你也可以欢喜。所以两个欢喜呢，意思是不太一样的哈。第二种的欢喜呢是更大的。第一种欢喜是因为我们为主受苦，我们欢喜哈。那当时在那个环境当中我们欢喜。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啊，我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也可以欢喜。所以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地上受的苦难是暂时的，但是呢我们将来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赏赐，得到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欢喜，我们就可以有快乐。所以这里是第二个欢喜哈。但不管怎样，我们看到这两个欢喜都给我们看到的是我们为主受苦的那个态度，就是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这是为主受苦的态度。所以我们主耶稣他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当主耶稣要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他也是哈，他没有说我要走这条道路是很困难的，他就退缩不去成就神的旨意。主耶稣呢还是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而受苦啊，然后神把他升为至高。那今天呢我们也当照着主耶稣基督啊这个脚中去行哈，与他受一同受苦，也与他一同的得荣耀。所以我们说为主受苦，我们这个态度是不要奇怪，倒要欢喜。所以当我们为主受苦的时候，我们首先摆着我们的心态，就是不要觉得这个是非常的事情，不要奇怪，倒要欢喜。那么我们看第二点，为主受苦的福气。那为主受苦，我们除了知道这个态度是不要奇怪，倒要欢喜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样的福气呢？这个福气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同在，神的荣耀。我们一起来说这八个字，来预备起。
圣灵同在，神的荣耀。
所以这个是为主受苦的这个福气。前面讲到两个欢喜哈，那不管是你在为主受苦当时的那个光景，还是将来基督显现啊，在他得荣耀的啊，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你可以欢喜快乐啊，都要欢喜。那么跟这个十四节连在一起哈，这个十三节、十四节在一起。下面又讲到一种受苦啊，就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所以这种受苦是什么苦呢？是有福的苦，那就是为基督的名来受辱骂。我们看到在彼得前书哈，其实彼得是有经历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在初期教会的时候，那是当教会受到逼迫哈，很多基督徒他们去传讲福音呢，然后呢就受人辱骂啊，也受人一些人的啊一些逼迫，给他们有些难处。大家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哈，在第五章里面曾记载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初期耶路撒冷教会迅速的成长的时候，那个时候大祭司呢就满心嫉妒哈，就下手去拿住使徒，就收在外间，甚至想要去杀他们。那这个时候呢有个人叫做加玛列哈，他来主持公道，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哈，不可以这样，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哈。那么在这个人跟加玛列跟他们讲了，劝了他们之后，然后呢他们怎么做的呢？在第五章里面讲到说，公会的人听从了他，就是那个加玛列哈给他们劝告的，然后呢就叫使徒来，因为这些使徒他们去讲神的福音嘛，就把他们叫来，然后把他们怎么样，把他们给打了。你看到这些人他们没有做错什么，他们就去讲神的道，结果就受到了逼迫哈，并且告诉他们说不可以奉耶稣的名去讲道，就把他们释放。那当他们离开公会的时候，大家看到他们的心里是怎么样的？是欢喜的。他们心里为什么欢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哇，当一个人他受逼迫的时候，如果他心里能欢喜，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他没有做错什么，他可能会在神面前说，神啊，我没有做错哈，我去宣讲神的道， 那为什么我们会被人打呢？所以你看到基督教的信仰很不一样的。这里告诉我们说，当他们被打，他们离开公会的时候，他们心里还是怎么样？还是欢喜的，没有埋怨，没有一些抱怨，而是只有什么？只有欢喜。因为怎么样？因为说这被算是配为这个名受辱。弟兄姐妹，什么叫为主受苦呢？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不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什么，而是为了去宣讲神的道，奉耶稣名去讲道，结果呢受到了逼迫。但是他们有个很好的见证，就是什么呢？他们心里面欢喜快乐。所以什么是基督徒的见证呢？我觉得一个见证，基督徒的见证是神保守我们啊平安，保守我们健康啊，保守我们啊在一个危险当中我们得了平安，这个是个见证。但我觉得比这个见证更让人触动的，更能触动人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一个基督徒他信了耶稣之后，他遇到各种难处，疾病也好啊，各种危险、各种难处也好等等，当他在这些难处当中，他的反应跟世人是不一样的，这种反应是神所喜悦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更美好的见证。所以呢，这些门徒们就是使徒们就是这样，被打了，但心里还能够欢喜。弟兄姐妹，这不就是活出基督的信仰吗？当我想到为主受苦的时候呢，我也常常会用这个例子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很触动我的一件事情。大家可以看到，在但以理书第三章里面记载的，当时的王哈造了一个金像。这个金像呢有多高呢？大家可以我看这张图片哈，不知道有是不是非常精准的哈。看这个很高的像，对不对？但是你说我怎么知道它有多高呢？可以有个对比哈，对比这个图就画得很有意思。这个下面是什么？小人哈，所以看这个小人站在下边，你就知道这个像有多高大。但是王就造了这个像，那造了这个像之后呢，就告诉他说什么呢？你不管你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人，那只要你听到各种声音的时候，你怎么样？你就要拜这个金像。啊，就像很多时候就是立的这个像，就我们说就是偶像哈，就是人手所造的，但是怎么样，你还人去拜他哈，这是偶像嘛哈。那你要去拜这个所立的金像，那有人就说，那我不拜怎么办呢？你会把我怎么样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不俯伏敬拜的，怎么样，就立时把它扔在烈火的窑中。啊，言外之意说什么？如果你不听我话，你不去拜这个金像，我就把你烧死，是不是很残忍的事情哈？那么我们知道但以理书当中记载着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那他们就不去拜这个金像，所以有人就把这个事情就告诉王了。那么王就把这三人叫过来说，你们拜不拜哈？如果你们不拜的话，我就把你们扔在烈火窑里，我看什么神能把你们从烈火窑中把你们救出来。那么这三个朋友就说呢，他说王，他说这事呢我不必回答你，我不必回答你哈，我们不必回答你。他说你即便如此呢，我们所侍奉的神能把我们从烈火窑中救出来，能救我们脱离你的手。那么接下来他们又说到啊，他们说既或不然，就是神没有救我们，我们也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去拜你的金像。你看这信心哈，就说你把我们不去拜，你把我们扔在烈火窑里面没问题啊，我们相信神可以把我们从烈火窑中把我们救出来。那他还有一个更大的信心是什么？是什么呢？就是既或不然，如果神没有救我们，即使我们死在烈火窑里面，我们也不去拜你所立的这个金像。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王的话，你什么心情呢？哇，你敢跟我对着干是吧？啊，我说这样，你们偏偏跟我对着是吧？那怎么办呢？那王就很生气哈，就像这三个人变了脸色，而且就把这个烈火窑哈，圣经告诉我们说就烧得非常热，比平常的要热七倍，你可以想象这个温度哈。那又吩咐几个军中的几个壮士，就把这三个人不听话，这三个人哈，把他们捆起来就扔在这个烈火的窑里面。这个故事很精彩，这个见证真是很美哈。因为王的命令很紧急， 又因为那个窑热到什么程度呢？比寻常多几倍啊，多七倍。也就是说，抬这三个人的那个军中的壮士，那几个壮士哈，他们都被火焰烧死了，还没有被放到火炉里，抬的人，就被烧死。那这三个人，你可以想象，他们被投在那个里面，一定是一个很悲惨的光景啊。但是很奇妙的是，这三个人被捆着扔在烈火窑的时候，王就很惊奇，他就急忙说对周围的人说，他说我捆起来扔在火里面的不是三个人吗？那他们回答说，王啊，是啊，是三个人呢。但是王说，他说看了我见到怎么样，有四个人，而且呢他们没有被捆绑，他们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人，第四个的相貌呢，好像神子啊，所以有人说是道成肉身前的主耶稣基督哈。那不管怎样，我们说这个就是，或者说是神的使者等等，一定是我们说，我们一定确定来说，他是这三个人是有神的同在的，所以在烈火的窑中就做了这个美好的见证。那王看了之后呢，就说哇，他说你们三个人从那里上来吧哈。那这三个人就从那个烈火窑中怎么样，就出来了。当他们出来的时候呢，周围一人都周围的人一看哈，就发现这三个人他们火没有去烧伤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头发也没有被烧焦，他们的衣裳也没有变色，并且连火鸟的气味都没有，是不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他们是为主受苦，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世上哈，他们这种受苦是非常有福气的，他们有了美好的见证，那么神也在他们身上来得了荣耀。所以当时的王也好，周围的人也好，看着这个事情，不得不想到哈，这三个人他们所信的神是何等奇妙伟大的神。所以我们说，一种受苦是有福的苦，就是为基督的名受苦哈。那么我们看另外的一种苦哈，第十五节讲到说，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那么这种苦是什么苦呢？这种苦是不应受的苦。所以十四节讲到的是，我们是有福的苦，为基督徒的名的缘故受苦，这是有福的。那么这种十五节讲到受苦是什么苦呢？是你不应该受的。为什么会有这种苦呢？这里讲到有杀人啊、偷窃啊、作恶啊、好管闲事啊等等。亚外十一就说，会有另外一种苦是什么呢？是因为你自己做错了一些事情，或者因为你自己的过失导致你受的苦。那这种苦是不是为主受苦呢？不是哈，记得这不是哈，这种苦是因为你自己的错失而受的苦，所以这是不应受的苦哈。那么还有第十六节讲到说，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着名归荣耀给神。这种苦是什么苦呢？这种苦是荣耀的苦。所以十四节是有福的苦，十五节是不应该受的苦，十六节呢是什么？是荣耀的苦。这种苦是什么苦呢？是当你做一个基督徒哈，为做基督徒而受苦的。那做基督徒受苦，我们今天说做基督徒，我们在这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家，我们觉得好像从外在的大环境来说没有什么苦哈。但是你知道吗，在当时做基督徒，基督徒是一个什么词呢？是一个贬义词啊，不要觉得说它是一个中性词或者是一个褒义词，是一个贬义词。比如当时说你是基督徒哈，这是一个贬义的，也有说你是一个无神论哈，因为基督徒当时的信仰跟社会的文化是风俗啊，跟其他异教所信仰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基督教会受到很多的攻击，反之你会发现比如说在一些国家哈，一些佛教哈等等就没有受到那么大的攻击。为什么？因为佛教说都好，都可以哈，我们都是一样的哈，等等等等，会不一样的教义。但基督教不是，基督教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神那里去。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普天之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唯有靠着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都以为说我们可以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时候，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告诉我们说，只有耶稣是唯一的道路， 哇，有人就说，那你怎么那么霸道哈？为什么只有你可以，我们其他就不可以哈？这就像有人说，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宝贵哈。当我们说在信仰的环境当中，如果说你把基督教的信仰比喻成一个真，如果说你是看着一个真的信仰的话，你就会可以想象到什么呢？就仿佛说我们，手里拿着一张真钱，那你当你拿到这一张真的钞票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个是真的。那反之，我们说有真的就有什么，就有假的。那大家想，是真的会说假的是假的，还是说假的会说真的是假的？有点绕哈，翻译可能比较困难了。那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说你拿这个真钱，真的一定会说怎么样？会说我这是真的，别的是怎么？是假的。那假的正常来说呢，除了无赖啊，会说啊你那真的你是假的。但其实我们说假的呢，没有勇气和胆量说别人是假的，因为他本身就是假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说为基督徒啊，为做基督徒来受苦啊。当我们去看到基督教的信仰就是这样，做基督徒当时会有受苦，但是呢他们会却持守这个信仰，他们却把这个却把荣耀却归给神，神也在他们身上来得了荣耀。所以我们说基督徒受苦应当是为了神的荣耀，却不可为了自己的罪恶、无知、过犯和喜好而受苦。所以我们为主受苦有个态度，就是不要奇怪，倒要欢喜。为主受苦的福气是什么呢？就是有圣灵的同在，神得荣耀。还可以想象带你的三个朋友啊，那圣灵的同在啊，那他们神与他们同在啊，神在他们身上也得荣耀。那么还有为主受苦还有什么呢？还有个盼望。盼望是什么呢？公义审判，全然交托。这八个字我们一起来说，来一拜祭。
公义审判，全然交托。
所以在第十七节和第十八节里面又讲到说，信徒应当为主受苦的另外一个理由是什么呢？就是相信一切的事神必有公义的审判。一切的事神都有公义的审判。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将来的盼望。而且审判从哪里开始呢？是从神的家开始的。那么当我们在一个苦难当中的时候，第十九节就告诉我们说，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就是说你还是要怎么样，继续的去行善的。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十九节我特别有红色字体把它标注出来哈。前面讲到我们的主是怎么样，是信实的。什么叫信实的呢？就是他怎样说他也怎样去做，他也要怎样的去给我们成就。所以主耶稣他是信实的，包括主耶稣他的再来，他的给我们的救恩，他后来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等等啊，这些事情将来的审判都要成就。所以这叫做什么？这叫做信实。那么这里为什么讲到造化呢？什么叫造化呢？就是神的创造，讲的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创造万有，是掌管万有的主。那么你可以想象，万有都是他创造的，万有也是他所掌管的，那么这些都是神所掌管的，那我们是他的信徒，他一定也会爱我们，一定也会看护我们，也会保守我们，也会护理我们。所以当彼得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对当时那些在受苦当中的一些信徒来说，给他们一个很大的盼望和安慰，因为他们知道说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不是主不管我们的，主是管我们的啊，我们有盼望，就是我们全然交给主，那么将来的审判，神的审判是最公义的。所以我们看第十二节到第十九节就给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与基督一同受苦，为基督的名受辱啊，为做基督徒而受苦哈、等等，我们不是因为自己犯罪所得的苦难哈、那我们应当有的一个态度，这里讲到有两个不，有四个要。哪两个不呢？就是当你为主受，这个苦是为主受的啊，不是你自己的 错失啊、软弱等等这苦哈。那么这个苦呢，当你为主受这种苦的时候，那有两个不要。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奇怪，第二个呢就是不要羞耻，这两个不要哈。那么有四个要，四个要是什么呢？要欢喜啊，要知道这是有福的，要因啊，就是基督徒他这个名哈，归荣耀给神，而且还要什么呢？要一心的或者说继续的去为善。所以有两个不要，有四个要。我们还说，当我们基督徒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抱怨，会有埋怨，甚至会以恶报恶啊，与恶人一同的去行恶。但是经文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遇到这种光景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把自己交给主啊，把这件事的主权呢完全的交在主的手中。那我们也借着祷告啊，在神面前把自己的困难向主诉说，我们所能做的我们就自己去做，尽下我们的本分，我们把结果都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也需要怎么样，完全的相信并依靠神的带领。所以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对神的信靠显得非常重要，弟兄姐妹。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一章里面就讲到说，保罗说，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些苦难，他说然而呢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所信的是谁，并且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这是因为他在苦难当中他有什么对主的信啊，所以他也深信他神能保全他啊，神能保全他所交付给神的哈，直到那日。那么在最后呢，我要给大家啊看一个前我跟大家分享过的哈，殉道者波利甲的故事哈。那有个人呢，他叫做波利甲哈，他是生在基督教家庭的。那这个人呢，他是使徒约翰的学生啊，后来做了一个主教哈。那么在使徒之后呢，他是在使徒之后啊，在教会历史上首位被详细记录的这一位殉道者啊，他是为主殉道，就是为主牺牲，为主献上自己的生命了哈。那么在当时的信仰环境呢，是罗马皇帝哈很不喜欢基督教哈，所以他就对基督教也没有什么好感。那当时呢，因为基督徒是不拜偶像的啊，他们又不信官方所拜的认可的犹太教哈，所以当时基督教的信仰呢就受到很大的逼迫和排挤，也就很多人他们都是去对基督徒有迫害呀，有严刑拷打呀，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去迫害基督徒。所以有一些罗马的官员呢，他们就去搜捕基督徒，就是谁是信耶稣的嘛，那就把他抓来啊，严刑的拷问啊。而且呢，也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愿意去背叛你们的信仰啊，你们放弃你们的信仰，那只要你们愿意放弃，就把你们放了。那有些人呢，就坚持持守自己的信仰，就为主殉道啊。那今天我们看的这个人物呢，叫做波利甲。像他呢，因为他就坚守自己的岗位哈，他不愿意去逃避，所以呢，他就面对着一些人的一些逼迫哈。那么在有一天夜里，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异象哈，他就看到他的他头下的枕头哈，头下的枕头着火了，然后呢，立刻就这个枕头就被烧毁了。所以当他醒来之后呢，他就告诉他身边的人说，预言呢他将要为基督的缘故呢被烧在那个火刑柱上。所以在他之前你看他就有这个看见啊，他就知道说他的枕头被烧了，那他就被烧在这个火刑柱上。结果真的是这样哈，结果三天后哈，那逮捕他的人就来了。然后呢，那教会就说你逃跑吧哈，你可以逃避到其他地方去。他虽然逃走了，但是呢抓住了跟他一起的另外两个人哈。那其中有一个人呢就把他藏身的地方呢就告诉抓捕他的人。所以呢，那后来呢，波利甲呢其实他是有时间可以再逃跑的，但是呢他没有逃跑，他说愿神的旨意，愿主的旨意成就在他的身上。 所以当抓捕他的人来的时候呢，因为那些人也并不知道他就是过滤匠哈，不像现在我们说有这个电子产品哈、设备哈，很方便啊，知道对照图像来看哈。所以当抓捕他的人看见他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人是很安详的啊，又很喜乐的，所以他们就觉得他这个啊举止神态都是非常庄重和稳重的，他们就很好奇说为什么要去来抓这么一个老人呢哈。那波利甲呢也是叫人说预备好吃的喝的哈，来招待那些抓捕他的人，然后跟他们说你可不可以在这边等我哈，那我要怎么样，我要去亲近神，我要去祷告。那些人也同意了，说你去祷告，他们就在这边吃喝哈。那到后来呢，我们看到他去祷告的时候呢，就给很多的地方哈，为提名为关心他的人祷告哈，从大到小啊，全世界的教会，波利甲成为一个代祷者。那后来呢，这些人就把他抓走了。那么在路上呢，那些人就说，他说如果你放弃你的信仰，那如果你向罗马皇帝去献祭，他说呢，我们就放了你啊，我们就不会这样为难你哈。那怎么样？他坚决不这样做。那后来呢，他就被带到这个行刑场。这时候呢，从天上有声音说哈，从天上有声音对他说，说波利甲，你要坚强，要做大丈夫。这个声音是从天上来的。那没有谁看见他的讲话，但是很多人却听见了这个声音。那当他被带到那个审判座前的时候呢，群众就知道波利甲被捕了。所以呢，当时的长官就对他说，他说你年纪这么大了他说如果你宣誓，你咒骂基督，你所信的基督，他说呢，我就释放你。很容易的，只要你咒骂基督，我们就把你放了。但波利甲怎么说呢？他说我这86年来，我侍奉他，就侍奉主耶稣基督侍奉神，他说他从来没有亏负过我，我怎么能够亵渎拯救我的王，我的神呢？他坚决不这样做。那么总督就，但是王那官长就劝他说，如果你要向罗马皇帝去宣誓那我就可以放了你只要你宣誓向王是忠心的向王去献祭我就可以放了你。但是呢，他没有他说我不这样做他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不这样做。如果你想学基督教训的话呢，我们可以定个日子，我可以讲给你听所以他很执意的，我不这样去做。那么后来呢，这个官长就说，他说我这边有成群的野兽，如果你不听我的，你不悔改，我就把你丢给野兽。那如果你再不悔改呢，你不怕野兽的话怎么样，我就要用火来把你烧死。那波利甲就说，他说我不怕野兽也不怕火，这个火烧我它只是烧一时的，它不会一直烧的。那烧了以后它就会熄灭的，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将来审判的时候，不敬畏神的要受到的火是永远刑罚的火，那个火是更厉害的。所以他们就说要把它怎么样，就把它烧死。所以很多人就准备那些木材就准备一些木料等等，就把它放在那上边那么当时他们说要把波利亚怎么做呢？因为要烧他的时候呢，你知道一个人要被火烧，他肯定会动的，对吧？所以要把他钉在那个木头上。但是呢，波利亚说不用这样做了。他说我相信我所信靠的神，他会保守我他会看过我的让我有力量可以忍受这个烈火。你不用钉子把我钉上那些人就把他怎么样？就把他绑在那个木桩上。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年长的人要被烧死，但是他说怎么样，我不用把我钉在上边，把我信的神他能赐我力量去忍受这个烈火。所以当他要被烧死的时候呢，他说父啊，我感谢你，他就祷告，他说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算我配在殉道者中间有份。他说因为你算我配在这殉道者中间是有份的，所以他刚说完呢之后呢，这个火就被点着了。你可以想象一个人被火烧是怎样的一种境遇吗？那当这个火被点着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很奇妙的现象， 就是这个火焰就啊形成了一个拱门哈，这个拱门呢形状就像风帆一样，那就如同墙壁一样围绕着，然后呢不挨近波吕甲的身体，所以他不曾被火烧到，很奇妙啊。那在场的人呢也没有闻到一些别的啊什么味道啊，火烧的一些味道等等的味道哈。那在场的人就闻到什么呢？闻到是一种馨香的气味。所以你看一个人被火烧应该是散发出的烧焦的味道啊，但不是哈，现场有馨香的气味。那那些逼迫他的人呢就怎么样，见用火烧不能把他烧死，他们就用一个办法，就怎么样，就用刀刺啊，然后身上流出血来就把他刺死了。所以波吕甲的灵魂呢就到主那里去哈，就升到乐园里去了。那么他的事迹呢也感动了很多人，有很多的圣徒啊后来都跟随着波吕甲的踪迹，那坚定不移的去跟随主，来见证主啊，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和啊他们所信的道。所以我们说波吕甲他是一个为主受苦的人，或者准确来说呢他是一个为主殉道的人。我们相信这种受苦这种殉道在主那里将来一定会大得荣耀。为主受苦我们要有一个态度，就是不要奇怪，倒要欢喜。那当我们为主受苦呢，我们会有个福气，就是有圣灵同在，为神的荣耀。为主受苦我们也不是绝望的，我们会有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就是会有公义的审判，我们全然的交托，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公正的判断。愿主带领赐福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啊，施恩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在日常生活我们也会有啊各样的难处，会有各样的挑战，但是我们信靠你，我们是有福的，因为主你会赐给我们力量。主啊，让我们认识你是独一的真神。主啊，让我们有信心有力量来面对生活当中各样的挑战各样的难处。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一个困境在一个苦难当中的时候，主啊，求主你赐给我们有正直的态度，让我们看到当我们为主受苦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主你赐给我们的福气。主啊，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也会有盼望，因为我们知道主啊，我们在主你的里面，主啊，你会将来会有公正的判断。我们只有凭着信心完全的交在主你的手中，因为我们相信主你在我们身上成就的旨意是美善的。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